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1月1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抵达美国，预计他将在拜习会后与美国商界高管共进晚餐并发表讲话。如何看待习近平和美国商界的互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国资委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出于何意？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在旧金山举行元首会晤，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次会晤是否会取得成果？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刘波在旧金山的报道。
拜登总统14号抵达旧金山之后，就会入住在我身后的费尔蒙酒店。你现在可以看到呢，相关的人员还在做最后的安保准备工作。那么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拜登总统15号上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的双边会晤，这将是两人自巴厘岛的元首会晤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会晤。对于这次会晤的预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梅慧玲教授今天在接受专访时谈到了他的看法。
拜登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表达，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然后他们成功了。成功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终他们会恢复那个军队的对话，这个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很可能有不太传统的那个安全问题，他们会进行什么谈判，比如说毒品的这种，很可能也会有一些他们可以同意的部分。
至于习近平为什么愿意来旧金山与拜登总统举行会晤，梅慧玲认为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习近平他想当一个怎么说呢，国际上的很强的领导人，他也想中国崛起起来了，所以他也应该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会议。如果他不在的话，好像他也不太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也很多国家不太高兴习近平和中国不太愿意跟美国交流，他们觉得是不太成熟的一些行为。我也听说过现在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压力，有的中国人觉得如果美国有这些对中国不好的政策，中国继续崛起会是比较难的，所以习近平应该建立更好的跟美国的关系。
像以往一样的这个全美各地的这个人权民运人士哈，还有一些相关的团体呢，已经举行了一些抗议活动，抗议习近平的到来。当然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呢，在11月12号也进行了抗议活动。那么他们其中有的是反对这个举行这个 APEC 这样的峰会，有的人呢是抗议这个环境被破坏，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则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起的军事行动。那么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呢，目前这个习近平下榻的酒店以及他的行程呢，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开。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旧金山报道。
拜习会即将于11月15日在旧金山湾区登场。白宫表示，拜登在与习近平会面之前，已经在内政与外交上针对中国做出多种准备。而本次会谈也期待重启美中军事沟通渠道，谈论美中贸易议题，并在乌克兰、中东局势以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等问题上交换意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在今天，也就是这个14号就要出发前往旧金山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同时呢举办众所瞩目的拜习会。那么在昨天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他就到了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呢，对记者进行简报。他表示说呢，本次拜登总统要来跟习近平的会晤呢，有很多重要的议题要商讨，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还有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等等。那他另外 就是说他非常关注的是两国这个军队之间的沟通呢，从之前前议长佩洛西到这个台湾之后就已经切断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他认为呢，这个是目前所谓的这个优先要来讨论的议题。不过呢，对于如果要怎么样子的来重启军事的对话，或中国方面如果这个不让这个军事对话重启的话，该怎么办呢？这个沙利文则是没有多做的说明。那对于很多的外界的批评认为说呢，拜登总统在许多方面没有这个取得共识之前就与习近平来做会谈，是一个为谈而谈的行为。对此呢，沙利文是做出了反驳，他表示说呢，拜登总统是在一个内政跟外交都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之下来与习近平会面的。他并且举了多项例子，包括说在内政方面呢，他说美国已经是实现了所有主要经济当中最强劲的复苏，还有最低的通膨，并且在拜登政府两年内创造了14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已经连续21个月失业率是低于4%。那么他认为在国内呢已经有坚实的基础，而在与国外的盟友的方面呢，沙利文说拜登政府已经加深了国际上的联盟以及伙伴关系，包括在华盛顿接待了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并且也正式启动了澳英美三方安全对话，也就是 AUKUS。 那我们知道这也是要针对中国在这个海洋上面的一些的挑战。此外呢，在八月的时候也在大卫营与日本以及韩国举办了历史性的三边峰会，并且拜登总统也提升了与越南的关系，还亲自到河内举行了历史性的河内之行。之外呢，在白宫也主办了2次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以及1次的东盟特别峰会。那么在特别针对中国的方面呢，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也签署了对外投资的这个新的规定，也就是一个行政命令，并且也更新了针对中国的半导体还有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管制。此外呢，针对这个自由航行呢，他也表示美国将持续的在国际法的允许之下继续进行各种自由航行的行为。那我们看得出来呢，他就表示说在进去跟这个习近平讨论之前呢，拜登政府已经做出了各种不管是在贸易或者是科技出口管制上各种的这个准备，然后来跟习近平做一个很坚实的谈判。
耀一，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美国和台湾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那美国官员也已经针对中国影响或者干预大选的行为提出了警告，这是否也会成为本次拜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呢？
是的，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一次这个沙利文也特别强调了，他说拜登总统将会跟习近平来提出所谓这个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愿景，那么希望这个愿景呢能够持续的下去。那么同时当然也被问到说呢，在上个星期五，其实这个白宫的国安会就已经有特别针对了这次的拜习会的有一个背景简报会，这上面呢资深官员就已经提到说呢，他说这个2024年呢，也就是台湾以及美国同时都在举办总统大选，同时呢要举办总统交接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他也坦诚的说这会是很坎坷的一年。那他也提到的是说呢，这个中国来干预台湾以及美国大选的行为呢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因此呢，在昨天国安顾问沙利文也特别的提到了被问到说在台湾的大选的问题，这部分还没有多详细的阐述，只说呢在台湾方面呢他希望能够保持和平与稳定。不过呢，在昨天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在专访当中他就特别的提到，他说呢他不会特别具体说拜登总统将跟习近平谈哪些跟台湾选举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为者在对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呢干涉选举方面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不少见。那么科比表示呢，相信民主的真正的力量是不受阻碍、不受干扰、不受外国干涉损害的自由与公正的选举。还表示美国也将继续与台湾方面来讨论如何维持选举的自由以及公正。所以看得出来，在这次拜习会当中呢，虽然白宫方面不愿意直接的说拜登总统将会提出台湾大选，但是这个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已经表示说，在美国及台湾都有这个大选举办的情况之下，中国干预大选的行为的确是本次拜习会里面拜登总统所关注的焦点之一。紧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5日在旧金山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随后在一个晚宴上向美国商界领袖发表讲话。 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邀请函显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宴和招待会，每张门票售价$2000。据称，企业可以花$40000购买一桌8个座位，外加习近平那桌的一个座位。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11月11日批评美国商界领袖向中共绥靖，并称世界迎合习近平道义上错误，战略上愚蠢。如何看待这种批评？习近平为什么想跟美国商界互动？那些花钱赴宴的商界人士到底想从习近平那里听到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习近平似乎很重视这次与美国商界的会面，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了一些拜习会的筹备内幕啊，其中就提到中国方面甚至曾经提出让习近平先和美国的商界领袖共进晚餐，然后再和拜登会面，但是白宫拒绝了这个计划，要求习近平先见拜登再见商界，中国政府最终是选择了让步。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一番博弈哈？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在这次访问的行程当中非常重视和美国商界的互动，甚至希望能在拜习会之前先见商界呢？
大家都知道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官员的产生啊都是民选产生出来的，所以官员啊必须尊重民意。那曾经有一位驻美国的一个大使朋友啊，那个时候教我怎么看这个美国，他那个时候就提出来啊，叫做4只眼睛看美国。那其中第一只眼睛啊叫什么？商人的眼睛。第二只呢是军人的眼睛，第三只是政治家的眼睛，第四只眼睛是学者的眼睛。那就是说至少这四大块他们的意见呢会对这个政府或者是国家的政策呢会产生影响。所以应该说哈，这个习近平啊，在原来啊，你看看他的熟悉他的这个做法的人啊，一般都知道他经常会提叫什么叫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是什么呢？哎，那就是要从他来设计，让他来设计，让他来指点江山。这是一般的，他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在应对这个美国目前的这种中美关系的这种困境的时候，哎，他们现在调整了，这个叫或者叫改弦易辙了。他现在叫什么呀？叫做用民间外交，突破民间外交，希望能够这些大公司的 CEO 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或者调整过程当中呢发挥作用。这也就是前一段时间习近平反来复去来见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经济界人士和一些大公司的 CEO President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当然了，这些大公司的 CEO 啊，确实像刚才平章你介绍的哈，他们花大价钱也想去听习近平讲什么。其实是不是真的想听习近平讲什么呢？其实呢大家心知肚明，未必。实际上呢这个有别的另外的一些原因了哈，但是我想重要的是这些大的公司的 CEO 他们在过去的跟中国交往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俯首帖耳，俯首帖耳，为了拿到那块市场或者进入到那块市场去，什么事情都做过或者什么事情都想做。所以这个才是习近平呢认为呢是可以用它来钓这些大鱼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白宫现在啊好像已经对中国的这种行事方式啊，中共的这个行事方式基本上心知肚明，所以可以在啊在前一段时间布林肯去中国访问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坐在中间让布林肯和王毅分坐两边，采取一个训话的这种姿势来见布林肯，然后白宫很快就照方抓药，在这个王毅到白宫来访问的时候呢，这个拜登呢也用同样的这种做法呢来对待王毅。其实这个在民主国家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叫什么叫做大家都无所谓的一件事情，哎，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博弈的一部分。我想呢这个呢就是大家现在呢越来越精巧，越来越要入乡随俗吧。
刚才李恒清先生提到，习近平政府非常想搞民间外交，所以觉得这个商界会是一个很好的抓手。那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这个习近平和北京政府现在依然抱持着一种基本判断，就是美国的商界是比较能够软化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股势力？李尚明教授，您觉得以目前来看，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还是常用常新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刚才恒清已经指出了很多方面了哈。那么总体来说，美国的商界是中共最好的朋友，是吧？华尔街啊，最喜欢在集权国家，然后呢和集权政府勾兑、勾结做生意，这是他们的利益驱动嘛，对吧？他们这样做呢，虽然是损害美国利益的，但那这些大公司老板他也不是说不爱美国，但是他们更爱金钱。在中共和这个美国政府之间的平衡，他们心里很清楚啊。留在美国政府无所谓，因为美国政府是遵守法治的嘛，没办法用这个来惩罚他。但你得罪了中国政府，你在中国就彻底完蛋了哈。这是他们王不迭的这个讨好中国政府。但是虽然他这个计算也很有意思。他们这样虽然损害美国利益呢，但这个损害啊，是由整个美国承担的。他们自己承担，他们自己的公司在里边的承担是一个小份额而已啊。况且呢，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的效果长远的，不会很快就看见。但他们从中国赚来的钱，100%是他们的，而且眼前的，这些总裁就是关心他们在任内，赚钱拿到这个股票红利。至于对这长远损害，那得对不起，管不着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还是会继续符合于北京，而且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常用常新。但是当然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哈，中共的可怕，甚至中共呢对他们自己企业的威胁。你比如包括苹果都有这个看法，是吧？所以呢，他们在理念上已经开始对中共的本质有所认识哈，对中共的服从和支持也在逐步的减弱。
所以商界是在一个对中共有逐步认识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那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根据报道，虽然参加欢迎习近平的晚宴要花2000到4万美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美国企业在争相报名。所以李恒清先生，您觉得他们到底想从习近平那里听到什么，了解到什么？而且北京常常会被批评说口惠而实不至啊，言而无信啊，那为什么美国企业还是想听习近平怎么说？习近平说什么重要吗？
重要，应该是重要哈。应该说呢，这个在中国啊做事情啊，熟悉中国的朋友都知道，现在啊特别突出的叫什么呀？就是一句话，叫什么呀？老大说了算。所以呢，这些商人哈、啊，都现在都已经对中国啊这个习惯哈、啊，都已经是心知肚明了。所以呢，他们啊，典型的哈、啊，就是在当年这个脸书的这个 president 的 Zuckerberg。他当时呢，这个见那个卢伟，当时的这个新闻沙皇哈、啊，这个网络沙皇，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哎，去见他的就是请他到公司来这个做客，来考察的时候，哎，结果专门啊把这个桌子上放了一本习近平有习近平头像的这个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这个马屁拍的啊都绝了。所以你就想啊，他这个心态哈、啊，他就是非常知道，我要是搞好了老大，哎，老大呢就有可能给我一个香饽饽，而一旦给我一个香饽饽，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用户哈、啊、有多少，对吧？几亿啊，那一下大家如果都上了脸书的话，那我这个商业效果会有多少，对吧？所以呢，那当然他就只要是混个脸熟，哎，习近平给我放我一马。那我现在哈、啊，我这个发财的机会就有了。当然呢，最后呢没有达成，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你这个社交媒体啊，如果不受监管，不上这个中国的网信办来给你筛选一段，然后呢决定你能不能播，你要不接受这个条件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做。所以你看现在到目前为止，脸书也登陆不了中国。虽然呢他拿他的热脸去死劲舔这个冷屁股，最后呢也没达到效果，但是他们心知肚明，他们真的想去让习近平，哎，说两句话。
说到讨好老大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叫做 Nina6641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美商界还是不乏有识之士，也看到中国市场机会依旧，能花一点钱跟老大混个脸熟，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李尚明教授，您觉得在北京做出了那么多打压外资外企的举动之后，美国商界为什么好像还没有完全放弃中国市场，他们还在观望，他们到底在观望什么？是不是像这位网友说的，这是有识之士的表现呢？
这些华尔街的老板啊，就像狗一样，有一个忌吃不忌打。这些精英啊，他这个第一，他总觉得，哎，这个整肃轮不到我身上，还是先赚钱嘛。当然了，现在这个中共这个胡萝卜越来越少，这大棒越来越粗，所以打得太频繁了，他们当然也会害怕了哈。但中共也非常这个聪明，他一看这个经济大幅下滑了，就赶紧放下身段，摆出笑脸，又开始这个迎接外国资本了哈。这中共这办法有效，这个从外资来讲呢，刚才恒星讲了，他们是期望老大给他们一杯羹。这习近平讲什么可能还真是没有那么重要，看着习近平坐一块很重要，他讲什么不重要，为什么呢？第一，习近平讲话都是要事先看把稿子弄好的，他不敢随便讲，因为他一随便讲就讲错。第二呢，他确实是刚才说他讲话是这个在中国就像法律一样，而且一层层放大，最后他就没边了，所以中共知道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一管就死，一放又就乱，所以他也不敢轻易乱讲。那但是他来了就是很重要。另外呢，这个外商确实没有放弃中国，他们很多只是呢不增加投资，甚至在观望，那还有更多的在积极的找其他可以替代中国的投资的公司，这个国家是肯定的啊。对于中共的这个打压也要具体分析，你比如在资讯行业，最近由于老抓间谍，所以这个资讯行业被他打压的非常厉害。这个，那盖勒普也关门了，走人了。当然其他行业可能制造业可能相对差一点，但制造业在中国受到歧视，经常被查，经常这个被这个勒令整改也是非常常见的了。再加上中国经济下滑，这个辉煌不再，所以呢，这都是他们的这个观望的原因。刚才看到这个参议员讲到说啊，美国企业界随境中共，说他们随境还真有点这个高抬了中这个美国商界的精英。就刚才像恒星讲啊，这个他们给中共就是拍马屁，因为这个拍马屁是这样哈，你必须比你的竞争者拍得更响亮，更这个大规模才行啊，要不然你比不过人家，那羹就分到别人碗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下行的竞争，越来越烂。这个我先说到这儿。
那我们就进一步来谈一谈美国商界的态度对于美国整体的对华战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刚才提到的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11月11日在参加中国民运人士举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商界领袖是在向中共随进。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发言。
Reportedly,For the low, low price of $40,000, just $40,000,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dine with Xi Jinping, courtesy of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and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o imagine yourself sitting at that dinner. You pay $40,000 to dine with Xi Jinping. How does that conversation go? Wow, this filet mignon is a little dry.How's your extrajudicial internment of over 1 million Uyghur Muslims going? Wow, this Sauvignon Blanc is really nice. Congrats on completely crushing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The point is these corporate executives are not even worthy of our scorn, only our mockery. And that's part of why we're here in San Francisco. American businessmen are unwilling to even known to have me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fear a dictator in Beijing. Xi Jinping has convinced capitalist executives to appease the CCP not because it treats them well, but because they fear Beijing's power. This appeasement, the ignoring of mistreatment of colleagues, ignoring of abuses in Tibet and Xinjiang, ignoring their military expansion, it only convinces Xi that their global propaganda campaign is working, and they have convinced the world that they are unstoppable. In Xi Jinping's eyes, it's the West that is mercenary. Just look at this APEC gala dinner being thrown in Xi's honor. Look at how effectively the CCP has executed its strategy of elite capture here in our own country, from corporate executives to bankers to university presidents to politicians and their families. Xi Jinping must look at America and see nothing but mercenaries. But gatherings like this one here today show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i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no matter how much it costs.
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待加拉格尔的绥靖说？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确实啊，麦克加拉格尔呢，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的美国的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啊，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在过去的中美交往的几十年当中，尤其是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四十年当中哈，其实呢，少有这么尖锐、这么直接的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府官员或者是这个国会议员。所以呢，确实是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呢，你说这个他谈到这个绥靖说，绥靖呢，实际上啊，对于这个刚才邵民兄啊已经讲了，说这个是高看了这个美国的这些这个 CEO 们。实际上啊，这些 CEO 们哈、啊，他们更多的呢，真是像有一本小说哈、啊，叫《Barbarians at the Gate》，就是在这个门口的这些野狗一样。啊，见着一块骨头啊，那是一定是要去咬的。为什么？这是他的工作使然。他工作就是为了要去为他的投资者去赢得利润，赢得这个价值。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却是错误的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说，这个传递给了北京一个错误的信息。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啊，在过去的十一年当中，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呢，把他的对世界的看法，对美国的看法，对整个这个自由民主世界的这个认识，就是完全调整了。它基于一个判断，那就是东升西降，东升西降。那现在呢，这些正像是这个加拉格尔说的，这些 CEO 们为了花这个几千块，最多四万块钱，去要去跟这个习近平去吃这一顿饭，他实际上在传达的这个信息就是什么呀？就是东升西降。哎，你看现在呢，你这个政府呢是太强大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强力的政府啊，太强大了。我们现在啊是要巴结他，就宁可是花这么大的价钱，哎，也要去跟他去吃一顿饭，去聆听他所讲的那些废话。但是呢，他们这么做了，实际上就是传达了这个信息。那助长的是什么？助长他这个膨胀的这种野心。那最后结果是什么？还是世界来承受嘛。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批评呢是毫无差错，非常非常清楚。
但或许我们也看到美国商界也是面临着非常多的两难啊，他们在中国也这个承受了非常多的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又因为它的供应链无法快速的来进行多元化，还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内再讨好中国政府。那李绍明教授，您在这个上怎么看？我们知道您一贯是主张中国的改变很大程度上要靠外部的压力，但是现实是外部在向中国施压的同时，自身也会承担一定的损失，尤其是在短期之内。那在民主社会，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这种计算平衡还有说服是不是更难？这一点如何影响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大船船大掉头难嘛，美国已经从差不多是2016年到现在慢慢慢慢一直在掉这个头。那么刚才这个我也想再稍微增加一句，就是这个Kelleher 他这个讲话啊，确实是非常深刻。你比如他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他这样猖狂的来这个挑战，然后把这个的总裁放在一块儿， 那么我就想，这个美国总统、美国的这个政府、美国人民就会去，你要对对等的去想一想，如果美国总统到中国，他能够说是我把马云什么都叫来吃饭，马云他们可能吓死了，大概都赶紧藏起来了，是吧？所以在这样，也可以说美国是多么的这个。容易被他攻击，当然也可以说美国其实还有很多的牌没有用，当然这也可以从这个比较正面的理解。你刚才讲到就是说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挑战中怎么样进行，我想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在民主社会，因为这个短期利益就是要选举和这个总裁的奖金，这是短期利益，那长期利益是美国社会的安全和民主。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它尤其是说太看重了短期利益，是吧？那么政府应该从至少在资讯和文化上要把中国的威胁、中共的威胁吧说清楚啊。你比如说现在美国还老夸自己是老大，但是中国的 GDP、 中国的总产值如果按照国民这个购买力，又按照这个货币的购买力计算，就几乎超过美国了，已经是超过美国一点了。那么另外还口口声声的说不要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美国自己的发展这个是发展的增长率是低于中国的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第二就是说政府呢必须动用这个立法和行政手段以及经济杠杆，这样你才能促使这个企业在更多的方面来考虑国家和长远利益。我先说到这儿。
所以有分析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也不应该过分的苛责商业界，因为挑战北京这本身就不该是企业的任务，而是华盛顿的任务。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华盛顿现在是否在为美国企业打造一个更好的和中国打交道的环境呢？
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啊，刚才您谈到这个责任的问题哈，实际上呢，作为企业家或者是企业的领导者的话，其实呢，他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呢，就是商业本身的这个责任，他要赚取利润，为他的投资者或者他的股东呢，这个能够赚到钱。第二一个呢，也要什么呀？也要社会责任。所以现在呢，比如在我们进行这个商业管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这个风险管控当中，其中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你的这个政治和道义上的这个责任，这块引起的风险。那就是说刚才邵明教授呢已经讲到啊，实际上呢从短期内你可以看到说呢可能是能够赚到钱，通过呢这个舔独裁者能够赚到钱，哎，能够给得到机会，但是从长远来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消费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我们在过去呢，已经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受到美国制裁的这个新疆的棉花的棉制品，哎，然后呢，已经开始呢就被限制流到这样欧洲啊和美国啊这个市场当中去。结果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损失。那些投资在这个新疆的，这个维吾尔受打压的这些地方的这些投资者呢，那实际上呢，那就是亏大了。所以呢，像这些呢，都是它的从长远利益来说呢，也是不利于它的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呢，美国政府呢，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禁令和这个法案，实际上呢，这些出台以后是在为所有的企业在进行投资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呢，或者投资在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的这个投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为他们，第一是释放了指导性的意见，第二一个呢也帮他们分散了责任。那就是说你可以看，那是政府要求的，我们要合规。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在帮助这个企业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呢，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有一位叫做 Phoenix K 的推特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商务合同比政客的承诺管用，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不得干预自由贸易啊，所以他也是认为这个在商界的这个互动是有意义的。还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其实在新的国安法推出之前，中共就有类似的动作，一个就是要在外企成立党支部，二是对外企的高管实施严苛的人员监控管制。在新国安法颁布以后，中共更是变本加厉，进一步加强了对外企人员的控制。 老外想到这些事就瑟瑟发抖，哪里还想和中共打交道呢？看看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的步伐就可见一斑。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少明教授，您觉得什么样的美中关系才能够让美国的企业从中受益，让他们不再需要像现在这样讨好北京来延缓痛苦，或者成为夹在美中之间的牺牲品？您觉得华盛顿需要做些什么？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非常大的哈，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战略。我就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就首先啊，美国政府应该承认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新的冷战，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冷战我们都知道，就是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和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对抗，美国呢是采取了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在经济领域啊、技术等孤立苏联，然后通过这个宣传民主、人权价值，最后呢赢得了这场冷战，苏联瓦解。中国共产党他一直把美国看成是他的敌人，这一点从来没变过。而且呢，中共是主张不择手段用超限战打败对手，所以中共一直在和美国进行冷战，这和他和美国啊照常做生意并行不悖。美国呢一讨论脱钩或者说抵御中共的侵蚀吧，这个中共马上就给美国扣上冷战思维的帽子，这个然后呢美国呢大概这政府就被吓怕了，他就一个劲儿的说：“哎呀，我没有冷战，我从来不想冷战，还祈求跟中共做生意。”这实际上呢，也是在为自己被彻底打败铺路。那个，这里边有一个关键因素啊，就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用一个绅士的方式来对待流氓国家和政府。你这现代民主呢，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参加制定规则的人都应该遵守规则，你违反规则的人呢，也是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你惩罚他的违反的人才会起，就对他的惩罚才起作用。当一个国家他不受任何规则约束，并且强有力，这个庞大的时候呢，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那美国现在已经非常慢的、痛苦的意识到，要对付这个最大的流氓政府，你怎么办？你必须使用出让对方畏惧的这种惩罚。所以呢，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先得把这个冷战战略制定出来，企业才能够去有些相应的这个跟着你的这个法规和你的文化去走。这个还没有做到之前，那当然企业就是无所适从嘛。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少明教授和李恒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国资委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混改到底出于何意。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1月1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袁野11月8日在2023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展项目推介会上说，中国的国企和民企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局面， 接下来要更加注重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合作，共同发展。具体来说，一是欢迎民营企业主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各类所有制资本深度融合；二是欢迎民营企业通过合资建设、增资扩股、投资并购等方式与国有企业广泛合作；三是欢迎民营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强与国有企业的联合攻关。如何解读中国国资委的表态，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混改，到底是国民共进还是新版的国进民退？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李恒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国资委最近为什么要鼓励民营企业主动的去参与国企混改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一个大的战略，它的一个大的战略。因为呢，这个我也看了看啊，这个国资委的这个副主任啊，他提到了这个混改的这个历程。实际上呢，这不是今天才提的，这是2016年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已经有这个从2016年到现在的这个7年当中哈，已经有200多家企业现在呢在进行这个混改，从试点到最后各方面的开起来了。他其中就提到了一条，他说这个混呢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第一步，就是是手段，混在一起是手段。哎，然后呢改才是关键，这个叫做转换机制哈，增加活力才是它的最终目的。那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确实啊，如果说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企业要想能够成功啊，它有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有两个重要，一个呢是什么，就是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资源。哎，你比如说这个资金或者是投资。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市场。哎，你市场的条件，市场的环境。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啊，在这个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中国一直在推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国有企业或者叫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这个企业，哎，它占领的主导的地位。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私营企业，私营企业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给消灭掉了。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有企业哈，最后它的弊端就全部展现出来了，吃大锅饭呢，人浮于事啊，没有生产动力啊，不用市场来进行资源的配置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分配啊，哎，在这些过程当中都是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而且最后使得中国的经济，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对吧？改革开放就是引入了一方活水，然后呢，把这个中国这个死水的池子把它搞活了。而这个时候呢，现在我们再重提要把这个国有企业再混到这个引入也好，还是直接混也好，强制混也好，这个呢，要按他刚才说的，从手段到关键再到目的，讲的是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好，能做到吗？能做到吗？这个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关键。他希望下一盘大棋，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就可以将现在有着勃勃生机的民营企业，哎，彻底融入到这个死气沉沉的这个国有企业当中，然后使得国有企业再焕发青春，而同时呢，又使得那些就是旁逸斜出的这些民营企业呢，能够收敛，能够更好的接受党的领导。我想这个才是中共中央要下的一盘大棋。但是呢，他们往往啊，我想现在最高领导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呀，拍拍脑子就来，他不知道人性，他也不想这个市场到底是咋回事，他听到一个好消息，一个好办法，他一拍脑子就这么干，他权力在握，底下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从。这个就是现在所面临的所谓国企混改啊，国营和民营混改的这么一个 重要的一个现实。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您刚才提到说现在他们只是说想把这个私营的资本混进去，但是国营的资本能不能改得好就不好说了。而且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状况下，私企不应该是比国企更困难吗？那私企现在还有资本或者意愿去参与国企的改革吗？您怎么看？
私企呢未必就那么困难。现在私企呢实际上它有很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优势。你比如这个生产模式的优势，经营模式的优势，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国企所最缺乏的。另外呢它这个它有它的自己的渠道。你比如像这些这个网上的经济，它有它的销售的渠道和它的巨大的这个数据库，这些呢都是财富。实际上这些东西如果要是能够拿到国企去，哎，那当然国企呢那个死气沉沉呢就会又注入了一壶清水。所以这个呢也正是现在呢这些国有企业呢垂涎欲滴，而且呢就是他现在就是通过直接抢的方式，你比如像阿里巴巴，像这个腾讯，很多的资源就直接被抢走。当然他们也是，他们表现的像马云、马化腾都是表现的是高高兴兴的捧，双手捧着送上。但实际上内心怎么想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我想啊，他们并未必呢是民营企业呢就是这个现在非常困难。民营企业已经采取的办法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可能面临的就是在当年共产党刚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那个掠夺，到后来的公私合营，这些过程当中呢最后呢化私为公的一个过程，这个公是打引号的。所以呢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要么就润了跑了，要么呢就躺平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有那么多大公司的 CEO President 现在退休了，这个就是他们的态度。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一点来看，李绍明教授，您觉得中国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因为国企混改在中国已经探索了很多年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对它颇有微词。左派认为这是属于侵吞国有资产，右派认为这是侵吞民营资产。您怎么看呢？
两派这争论确实是有趣儿啊。左派说是侵吞国有资产，这说的是也是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私有化的过程中，企业给谁了，那肯定是给有关系的人嘛，是吧？付了几个人，但是呢，你一旦给了私人呢，他就会提高效率，这个实际上这个效率呢，社会是也会受益的哈。那么右派说，他说这个侵吞民企，当然这个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他确实侵吞了民企。但是他没有看真正完整的是什么呢，就是民企哈。当然民企我们说民企这个是中国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叫私有，他说私企都是小企业，民企好像大企业好听，那私字不好听，实际上民企就是私企了。那么右派没有看清，实际上私有的产权在中国从来没有受到保护，中共随时可以侵犯的，这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还真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和真正的民企。那么混改呢就是把这俩混一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也同意，这说的太妙了，这是中共一个高招，但是也是一个违背市场经济的一个招数啊。那么混改之前吧，就如果说不混改的话，中共对私企的控制就是通过政治强权。你比如最典型的就是马云的蚂蚁金服，他上市的呢之前，马云这个在一个会上调侃了一个中国的监管落后，这下子把共产党给这个惹火了，马上就把他这个上市把他叫去训斥不说，还把这个上市给取消了哈。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人们就认为，哎呦，中共好像这个要把自己都打垮没收，其实也不是，中共打击马云就让他清醒过来，说你要明白谁是真的老板。虽然在文件上我是没有股份，但是我实际上是你的控股的股东，你要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政治强权控制的一个实力嘛。这个政治强权呢，在这个他没有一个，其实从中国讲他不用一个任何法律的文件，他是实际上的大股东。混改呢就是实际上是把中共的这个控制呢在法律上更加合法化，就是使他的控制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因为你一旦有了股份，你不就有投票权，你有这个支配权了吗？ 那么你从这个私企的角度想哈、啊，这个中共就国家入他的企业的股份，对他有什么利弊哈、啊？那当然，经济上你这是不是用公平价格买股份，这是另一回，这个很容易说明。他如果公平的价钱，你还可以说资本上没什么损失，但在投票权上，这个私企还有外企是最怕国家有权投票干涉他的经营，这通常不是好事儿，因为这个他第一他不懂经营，这不说；第二呢，国家的考量不是盈利。他是这个政府的考量是社会安稳、充分就业等等，这根本不是企业目标嘛，是吧？但是从好处看呢，政府参股以后啊，他可以给自己带来项目啊、支持啊，甚至低成本的贷款啊、原材料，总之会有很多好处。而且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另外的，就在如果在一个行业里边哈、啊，有一些企业私企让政府这个加入股了。那么呢，拒绝让政府入股的企业就有这个压力，因为你可能在竞争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这个，那么就反过来说，你这个哪个行业应该让政府入股啊？中国的这个大的国企、央企哈、啊，100来个央企，那都是这个他们都垄断了这些行业以后，它利润非常高。虽然它没有效率，但利润还非常高，因为它有垄断嘛，对吧？那么其他的行业。特别是，其实现在是这个100个大的央企啊，并不是说自然垄断行业，比如说水电啊什么的啊，它不是，它的烟草是什么自然垄断？烟草它就是利润高嘛，所以那么你说哪个行业它可以这个让这个参股？因为我想了想，比如说特别的这个市场竞争激烈，这个小企业特别多的小企业分散的行业，你比如说成衣业、机械加工业。日用品业，这要政府进来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那就是让腐败盛行，效率低下。而且我们还别忘了哈、啊，政府就是在这个经济里边，政就像一个这个体育的比赛中，政府是裁判，是定规则的；企业是球员，是运动员，是比赛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恒星兄讲到，开始我们改革的初衷就是把政府从经济里拿出来嘛。他现在又反过来了，他现在。反过来的这个政府又是球员又是运动员，就这个后果中国人太知道了啊，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呢，他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对中共就有大大的好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太妙了。当然对企业、对国家、对社会都是坏事。
嗯，所以这个边界的问题和政府控制的问题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稍后还回过头来再来谈哈。那我现在想请教李恒清先生的是，过去当然二位都提到了民企参与国企的混改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企和国企在权力上的不对等。那这一点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这次国资委副主任员也就说，未来要对国企民企一碗水端平，实现所谓的国民共进。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这是可信的承诺吗？还是说在中国的这种政经体制之下，就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民企国企一碗水端平？
嗯，讲得好，你是让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哈。我举两个例子，咱们就快的说。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刚开始公私合营那段时间啊，有一个呢就是私营的房产，私营房产呢最后被政府呢收走了，收走了以后呢公私合营，然后呢这个说呢这个租金呢是给房东啊70%，政府收30%管理费。哎，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重新界定产权的时候，很多这个原来的房主呢就来找政府说，那个房子给我收了，你们现在应该还给我们。哎，经过了10年的博弈，最后政府呢开始逐渐的呢退还了，就是原来的所谓的公租房。后来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山西省的这个平遥市的这个房子，最后呢还给了这些原来的这些房主，这些房主呢最后把平遥古城呢重新就是搬建了一遍，盖了好多的房子，盖了好多的重新装修了，变得富丽堂皇，变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重镇。哎，这个时候啊，平遥当地的这个官员就说了，就找这些房东们，然后说，你看现在政府都没钱了，你看你们啊，这个赚的是钵满盆满。你们一个房子动辄就上亿啊，这样合适吗？大家注意啊，叫这样合适吗？我当时看了吓了我一跳，我说怎么不合适啊？那我的房子，对吧？怎么不合适啊？他说这样合适吗？ 然后怎么办？大家吓得瑟瑟发抖，光瑟瑟发抖没有用。哎，过了没两天，你现在可以看看平遥的那些精租房啊，全部作废了，你们原来还给你们都作废了，收回。另外一个就在原野的这个报告啊，底下有一个评论啊，我就看到了，讲现在叫中国黄金，中国黄金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就混改项目，成功了，我就到了中国黄金啊去搜。搜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个邵民兄说的，哎，我要搜搜到底这股份是怎么排的呀？看不见的，真是看不见。上市公司了，你都找不着这些资料了，对吧？到那个时候啊，想拿你啊，没商量。那中国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连没有法治都没有，对吧？公司你连法治都没有，怎么来合作？怎么来混合呢？所以我想哈，我没看出来这个以后呢会走出什么样子。谁来约束这个巨无霸的权力呢？
嗯，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跟您的看法类似。有一位叫木木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混改后还有私企模式吗？都是权力说了算。”那我想借此请李少明教授来谈谈您刚刚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中国在这种体制之下进行所谓各类所有制深度融合，这个是不是会让国企和私企、企业和政府这些边界都变得更加的模糊，也会让这个国家成为一种更危险的存在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哎，你这个提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正是我多年来最近发表了多年来做的一个研究。就是中共他现在摸索整个统治中国的模式，现在越来越清楚，就呈现出一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它称作举国大公司的体制底下。在这个体制底下呢，就是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公司来管理，那么中共就是他的管理层，总书记就是董事长，中共的各个部门呢，你比如就成了企业的职能部门了。你比如安全部，虽然它是国家的安全，但是它可以给企业搞情报和这个信息。那么国企呢，在这个大公司啊，在这个举国大公司里边，就相当于一个车间，一个部门，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我们都知道了。私企呢，就相当于一个合资公司，它就等于是私人老板和这个中共的一个合资公司，中共有控股权的。如果他没有纸面上的控股权，他也有实际上的控股权，就像蚂蚁金服一样。外企在这个大公司里边就是加盟店，中共是盟主，外企都知道这规则，不管是潜规则还是明规则，你要不遵守，你就会被盟主踢出来，是吧？他明白极了，在这个体制里边啊，你那个离政府越近，比如国企，你受的限制越多，同时你的特权也越大。那么私企次之，外企呢，自主权虽然大，但是你得到的政府的帮助也少，甚至升到歧视。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就是你刚才说的，政府和企业的界限就没了，越来越没有了。私企也就不像什么企业，就成了一个中国大公司的一个这个合资公司，而且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控股权的了。就这个模式啊，对世界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进军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举国大公司里，从国企到私企到外企，他一块儿进，就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低人权优势的这个支持下，他又可以不按规矩办事，也可以在国际上盈利，取得先进技术，所以呢，他在世界上非常有利可图。得了利益呢，中共拿大头，老百姓拿小头，私企拿小头，所以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他对世界的影响就非常大，世界没办法应付。那么我先说到这儿。
是，那如果我们结合上半场的讨论来看，美国在调整对华战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这一点也考虑在内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太应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了。如果你不考虑这些进去呢，你没法跟他改。而且呢，不仅美国还是要联合所有的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一块要求，因为你全世界这个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一个是裁判员，一个运动员，只有中国裁判、运动员、教练他都在一块儿，是，而且就是一个巨无霸。你如果让他存在的话，你没有一个企业打得过他，也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他。政府对政府的这个对抗中呢，中国的政府像企业一样有效率、有速度。你像现在习近平是说什么做什么，美国有这个国会制约，在这个企业和企业的这个打交道中呢，中国企业要像政府一样有力， 有这很深的口袋，你的外国企业没办法跟他竞争。
所
以这个模式如果全世界不给中国指出来，不把它这个让它改正的话，那将来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没办法维持。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李恒清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买大豆购波音，美国如何礼尚往来，拜习会能否重建军事对话，网友可以透过 X 提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